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今天我们仍然请来了嘉宾陈医生。
陈医生好。
你好陈医生。
钟哥你好，曹云你好。
上次呢陈医生跟我们讲了这个中风呢，包括脑血管栓塞还有脑血管出血两种的情况啊，我们主要呢就比较了解到这个脑血管栓塞还有这个中风有的一些的征兆。那今天请陈医生跟我们讲讲这个脑血管出血这种情况的中风其实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当然它的原因是不一样了，其他还没有一些我们需要了解。
基本上呢，脑溢血或者是这个脑出血，是因为这个退化的情况出现的，就是这个血管本身来讲有一些硬化，而且有这个叫做粥样性的硬化。基本上呢，它的血管壁已经有一些硬和功能上有一个退化的现象，所以它可以破裂，破裂以后呢，它就出血。
这主要是在动脉方面发生的病变。
完全是动脉方面的。
对，因为我有时候听到什么粥状动脉硬化这个名字。
对对对，是的。
哦，静脉不会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而呢，这个粥样的动脉硬化呢，跟高血压、跟这个胆固醇高呢有关系。
通常是因为这个胆固醇高或者血压高造成动脉硬化还有功能退化，就容易破裂就出血。
对，但是呢你知不知道呢，基本上呢出血不一定是因为这个血管硬化影响，有其他的原因。
这是其中一种原因，
这个是最大部分的原因。其他的原因呢就是动脉瘤也可以出现这个情况。动脉瘤呢它基本上不是一个瘤，是一个在血管壁有一个脆弱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好像球状的东西，所以这个动脉瘤可以破裂，破裂以后呢就可以出现脑溢血的现象。另外呢还有一些脑管畸形，脑管畸形呢是先天性的，
是
到某一个年纪呢就破裂。通常来讲呢，这个畸形呢就在青少年的时间出现破裂，
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的，
不知道
突然有一天他可能就昏倒了。
对啊，
会致命吧？
致命的，可以致命的。另外呢，如果是他有一个出血的疾病呢，也可以影响这个脑溢血的问题。
例如呢，出血的疾病
好像是这个血凝的问题咯，先天性的血凝的疾病呢可以引起这个脑袋里面的出血，比如说白血病、血癌，同时也有这个出血的倾向，有的时候可以出现这个脑溢血。但是这几种呢基本上来讲呢都是比较少见的，最常见的就是年纪影响，这高血压影响，这个胆固醇影响啊，糖尿病影响的这些血管的脆弱。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造成的中风，它出现的征兆跟我们上次讲的也差不多吗？言语含糊不清啊，手拿东西拿不住啊。
没有那么幸运，
没有那么幸运呢。
因为呢这个脑溢血呢就比较来的比较急，而且一来就来，所以呢这个慢慢来啊，慢慢让你感觉到，
会有这个过程了。通常
这个过程呢可能有，但是比较
很短
很短很短，病人有脑溢血的就来得很快。
那来了之后基本上都会晕倒还是怎样？
对，
这个病人
会晕倒，
感觉就比较危险呢。你晕倒在送医院呢，有时候这当中的过程需要时间，它的治愈的机会是不是就比较低呢？
治愈的机会呢也看这个出血的程度是怎么样，如果它出血的程度呢比较中型的或者是小型的，那这个比较好办一些，但是这个处理方面呢它的表现就是它半身瘫痪昏倒啊，这些跟血管栓塞没有太大的分别，所以需要区别它究竟是栓塞
什么原因
还是溢血。
那这也是要尽快的送到医院以后医生做检查才能够知道。
怎么样才可以分呢？
这是专业人士去做的一个判断。
我们在上一集已经
扫描了一个
扫描，对，这个扫描
啊，这个 CT scan，
嗯，
就是香港叫电脑扫描。
嗯，我问一句啊，通常来讲，不是这个磁力共振造影比这个 CT 更好吗？为什么我们在这些情况下要用 CT 不用这个磁力共振的扫描？
是不是这个时间比较快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哎，太厉害了，
嗯，
你的答案是100%的答对。实际上 CT 呢现在可以很快，
嗯，
而且呢现在更快，很短的时间当中已经做完了，嗯，但是磁力共振呢是有很长的时间，
嗯，
起码半个小时的时间，
嗯，所以这个脑中风就不能等那么久了。
那这样的话磁力共振这样的一个检查方式对哪一种情况的病人会比较有需要呢？既然 CT 就是电脑扫描已经能够做了，
嗯，
为什么还需要磁力共振呢？它肯定有好处的嘛。
它就是在这个分别的不同的东西，不同的组织的性质的不同方面呢有一个特效，而且它可以看到比较小的一些的问题。通常来讲呢 CT 有它的长处，这个磁力共振有它的长处，所以我们要看它对于哪一些比较有用处就选它。一般来讲呢，当我们讲到这中风的时候呢是一个急症嘛，
嗯，
所以呢我们选用 CT 要快，其他呢比较慢的疾病啊，像这个脑瘤啊，
嗯，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用磁力
共
振。
好，那这个是脑血管出血造成中风的一个情况，好像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做的了。
对，
真的，有这个脑出血，就是，
它因为呢出血的位置是在这个脑部的实质的里面，
嗯，
所以呢可以看好像呢有一个爆炸，出血就爆炸一个在这个一团的豆腐里边，
嗯
嗯，
你看你可以预想得到这个创伤是那么的大，所以呢这个出血呢大概呢有些时候呢不能处理，但是也不是不能处理的，
嗯，
因为它如果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打开脑的头颅做这个手术，将这个血拿出来，将这个坏的脑部呢就切除出来，也可以的，嗯，
那他的智力啊，他的某一些能力会受到损伤了，
啊，这个估计上是这样，但是也有区别的，
嗯，
看看他切除的是那个地方
哪一个区域的脑细胞，
哪个区域的脑细胞，哦，对。
所以如果是栓塞性的脑中风呢基本上是可以用药，但如果是出血的这种情况呢，
嗯，
如果真的要做就一定是手术了，没有药物可以帮助是吗？
在药物方面也都可以的，
嗯，
因为有一些中心是用一些让血凝固的药可以在旁帮助，
嗯，
但处理方面呢最好是在手术方面可以处理，就应该用手术来处理。
你如果这个血管你破裂了，
嗯，
怎么样去修复那个血管本身呢？好像用药物可以吗？
血管是破裂以后呢就不能修复，
嗯，
但是呢现在情况还没出现以前呢有一些是可以修复的，
嗯，
现在，
哦，
譬如说脑的动脉瘤或者有一些血管的畸形，也可以修复的，这个呢是用这个导管，将这个导管摆到这个动脉瘤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呢用这个支架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就将这个动脉瘤呢就堵住啊，这些
但是也是要打开头颅，
不需要，
哦，不用，
就用导管
总要有个入口吧，它一个洞啊，
入口就从手，
哦，
或者
是你做
跟这个动脉进去啊，
对对，跟动脉进去，
哦，
或者在这个
进入血管里面去做，
对对对对，用这个导管，这个方面的进展呢最强的现在大概是日本吧，
嗯，
他们做了很多这些动脉瘤导管的治疗。
那但是这样听起来好像如果是脑出血脑溢血的这种情况的中风，好像它的治疗除了手术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是吧？
有的，因为呢，是预防胜于治疗，
嗯
啊，所以呢如果有高血压一定要将它降到合理的水平，
不要让它有这个脑溢血的机会。
对对，是的，
因为一旦真的脑溢血，
之后就很难做了是吗？
对啊，
之后
是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吧，
嗯嗯，
另外这个胆固醇啊降低啊也需要做， 糖尿病啊控制啊也需要做得好。
如果一旦这个脑溢血，而且那个程度是比较严重，但又还没有去到致命的那一个地步，病发了之后的病人会出现怎样的一些被破坏的或者健康的情况呢？
最常见的就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他有半身的瘫痪，第二方面呢，如果是他用右手的，他的左脑方面受影响呢，他讲话方面也有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比较注重的就是吞咽方面。
吞咽
方面有一个困难，所以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个物理治疗的分科，一个专科，就是吞咽科，就专门叫他们吞咽。
那因为他是曾经经过这个脑溢血中风，
嗯，
所以他的这个吞咽的功能已经受到影响，就重新要学习
有
怎么样去
可能影响
去吞咽。
对对，
一般当刚才说的几种功能可能受到破坏之后，其实那个治疗的康复的程度大概会怎样呢？是否有些是终身都会这样？
有些终身都会这样的，但有些人呢，也可以达到80%啊、90%的这个康复。
但是如果他的脑血管已经破裂了，你再帮他做比方这个复健啊，这个物理治疗啊，可是那个危险性还是存在，他已经血管已经
对康复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是栓塞，比较好一些，
是
如果是溢血情况没那么乐观。带脑呢，其实呢，我们也有一个康复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部分脑细胞可以代替另外一个部分，这个要看是怎么情况。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个情况，就是说有些脑的部分可以起来代替我们
受损的
这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大概没有很好的方法知道究竟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进行，怎么样促进它。所以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大概是要努力的做一个康复的物理治疗吧。
那如果他是因为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溢血中风，那是不是之后还要继续的服这个降血压的药，再加上治疗这个脑溢血的药呢？
这个一定的，这个血压的治疗应该一般来讲呢，将这个水平降到135。如果是有这个糖尿病呢，我们要求比较严格一些，130。
好，那关于这个中风的方面，陈医生跟我们讲的就是有这两方面，有没有一些你觉得还需要再补充的呢？
这个源头方面，我们对于脑血管栓塞也需要处理。我们是讲过了吧，从这个心脏那里可以有一些血块的形成，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心脏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是在这个颈部的动脉影响的，那我们需要处理。现在可以呢，将一个不好的颈部的带动脉将它换过一个动脉。
用什么来换？
用一个人工
人造的
动脉来换。啊，这个很好。
好像很多都可以换的现在。
脑袋不能换。
那陈医生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如果是因为脑血管栓塞引起的中风，其实还是要去找他那个血块的根源是在哪里。
是的，是的，
然后去治疗那个地方。哎，为什么它会产生血块呢？
对，
就要把它处理了，免得又再有血块出现。
对，通常呢是我们排除了心脏所引起的问题。如果心脏有问题的话呢，譬如说它有风湿性的心脏病，而且这个左心室扩大，还有这个房颤的时候呢，血块在这个左心房形成的机会很大，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要看看用超声波来检查在颈部的动脉，看看它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在颈部已经栓塞了很多，还有一些的硬块在这个血管的壁上面。一方面可以用超声波来检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喜欢的这个磁力共振
，
磁力共振。
我没有喜欢，好贵啊！这是最贵的一种检查之一啊。好，所以这个血栓塞的源头需要处理治疗，一般就是会考虑心脏的部分，还有颈动脉的部分。
在外国一定要检查腿部有没有这个深层的静脉的栓塞。
嗯
啊，现在中国人也有，因为呢我们在城里的我们生活的方式，
嗯，
渐渐是这个西方的生活的方式，
嗯，
所以呢，也需要检查。
都市化、西化、
西化，
为什么选择是腿部的位置的动脉？
而且是静脉哦，这跟静脉曲张有没有关系？
跟静脉曲张有一些关系，但是它是跟这个先天性的一个倾向有关系，
哦，先天性的
也跟这个女性荷尔蒙有关系，
哦，
就是说在产后啊，或者是服用这个避孕的药啊，
嗯，
也可以增加
静脉栓塞的机会，而且是在腿部。
腿部，对。
那所以现在因为比较都市化，生活比较西化，所以可能在我们中国也要加一个这个腿部静脉栓塞的检查。
对，有一点要指出的，
嗯，
因为这个静脉呢，就流到我们心脏的右的，
嗯，
右心室。右心房、右心室，然后到这个肺部去，
嗯，
所以它影响的大概是肺动脉的栓塞，
嗯嗯，
而不是这个脑部的血管的栓塞，
嗯，
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发觉，如果他这个病人呢有一个左心房跟右心房的一个孔道的话呢，他会走到这个左边，就是，
还是有机会影响脑部的。
对对对，
嗯，
有这个机会的。
那正常这个两个心房之间应该是不能够通过去的吧？
正常是没有，
所以这是在某一种异常的情况底下，
也不是很异常，
也不是
很异常，因为呢，在这个左心房跟右心房中间有一个卵形孔，这个卵形孔呢，有些人有的时间是通的，
嗯，
它叫卵形孔呢，它是一个孔，但是它有一个盖在上面，
嗯，一个门这样的，
这个门的
门
啊，这个门呢就不是完全的可以将它盖上，所以有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可以呢将这个血块呢冲过去，
嗯嗯，
到左边。
好，谢谢陈医生，越听呢越觉得我们对人体的了解是非常的少啊，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当中有所学习。那下回请陈医生再跟我们谈谈，还是跟这个血管方面有关的一些病吧。谢谢，
好，
好，谢
谢，
再见，
再见。
若你渴了，来我这里；若你累了，来我这里，卸下一切，来我这里。我必是你的照安息，若你渴了，来我这里；若你累了，来我这里，卸下一切，来我这里。我必是你的照安息，停下来，放下重担。你以为我付出所有，静下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下重担，你为我付出所有，尽一切来